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M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晚的西城夜话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 Sienna。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留学生的生活。其实对于留学生的生活啊，我并不是太了解，因为我是从小跟着父母移民到了美国，还是算是比较幸运的。那身边的朋友呢，也都是一些和我一样经历的人，因为毕竟这样子交流起来会比较轻松，对方就很快能 get 到你的点。然后我在做前期的稿子的时候呢，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留学生的一些生活的东西。那么在豆瓣的留学小组中呢，找到了一个获得巨大共鸣的帖子，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对目前的状况很绝望，读着不知道要干嘛用的专业，生活在这边相当无聊的生活状态里，吃的不好，同学关系冷淡，可是又会因为距离与国内的好友越来越远，平时遇到麻烦找不到亲友可以帮助，好想逃离这里。这种类似的帖子还有很多。那么至今为止呢，国内的大众啊，更倾向于认为留学似乎是一件光鲜亮丽的事情，但实际上留学充满着困难和艰辛。当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留学生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有书本，更多的是生活。他们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家长的希望，他们很多人可以不用去打工，却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高难度的高难度和高学业量的文凭。他们努力把外语说得顺溜，却发现其实找不到什么知心朋友，没有人可以聊天。外人想象的那些精彩的国外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美好，反而有很多无奈是无法掩饰的。那我今天请到的呢是华大的 Amy， 她呢从高中就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现在已经有5年了。那我们让 Am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Amy， 我就是在跟你聊天的过程中，你说你是高中就来到了美国是吧？
对的。
那是在西雅图吗？还是在别的州？
是在 Georgia， 然后当时是15岁左右的时候来的美国。
那还挺小的，上的高中是吗？
对。
那你觉得 Georgia 是在东部吗？那你觉得这个东部和西部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觉得就是你自己经历下来，
首当其冲的第一个想法是降雨量这件事情。毕竟西雅图是雨城，当时来之前就有做好了下雨会很多的准备。然后 Georgia 那边反而下雨相对比较少，特别还是在我高中，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还是有经历了旱季的那个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雨的事情。
哦，真的吗？很长时间没有下，多久大概是？
就大概是，从暑假开始一直到10月份左右，才下了第一场雨。
然后真的是蛮久的，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当时老师也说这件事情非常的少见。
就变成了一个干旱地区。
对，就也不能说干旱，就是挺干燥的，没像西雅图这么湿。
对，西雅图的雨也是太多了，不过今年其实还好，今年的降雨量已经很少了，对吧？
对。
你从 Georgia 过来，为什么会选择说来到西雅图上华大呢？
首先华大这边的风景是真的非常的漂亮，特别是现在樱花也开了，各种花开的时候，华大的校园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你有去玩自拍吗？就是在樱花下面，
对对对，拍了几张，然后那次也跟室友一起出去玩，拍了几张照片。
一会儿下节目了，给我看一下哦。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其次，西雅图这边也算是一个大城市，微软啊，然后亚马逊啊这些东西都在这边，所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实习机会呢。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推动了你说想要出国来留学，上高中、上大学这样子？
我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游学团，然后那个游学夏令营是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从，我们去了波士顿和旧金山，当时在旧金山上了1个星期的语言课，就觉得感觉上课的方式我特别喜欢。其实说实在话，我在国内其实成绩只能算是中上，然后就竞争力不是特别强的那种，而且每天埋头苦学，感觉自己也不一定能追得上同龄人之间的强者。后来也能说这是一个逃避的事情吧，
很明智的选择出国了。那你现在到美国之后，就是那个成绩是觉得是在什么一个 level 水平上面？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尽力拿 A 加，对，
很优秀，优秀。那就是你当时参加那个游学团的时候，你们是上了语言课，那所以你到美国之后，你这个语言观就相对比别人要容易一些，是吗？
这也不能这么说，当时的语言课真的是非常基础的那种，就是教教日常对话呀，然后一个星期住在寄宿家庭里面，其实大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用 translator 的
啊，
对。然后不过那个事情是激起了我想要出国的欲望吧，就感觉外国的生活会非常的有意思。我当时特别喜欢老师上课的那种方式，就是他会非常就没有像国内这么拘束吧，就比如说你上课发言你得举手，然后要干什么事情都得得到老师的许可之后你才能干，这样。
对，是，就是比较自由还是。
对
对。然后那我想就是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你高中过来的时候，就是刚来有没有遇上什么语言上的困难，然后你是怎么度过这个，就你是怎么过这个语言关的？
高中当时来的时候，我第一年，因为我们每个学生都是要求每一年都要读一门历史课，历史课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天哪，这个历史真的是我在美国是最害怕的一门课，尽量避免。
对，然后特别还是古历史，古代历史。当时让我印象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的事情是，我学有2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是讲印度的宗教，还有一个讲的是中东的宗教。
天哪，
就是吉尔加美什那个东西。
那简直完蛋了。
是的，所以那次就哇，真的是上课，首先名字你不一定听得懂，而且听起来大家好像都是同一个名字。
对，除了名字还有那个年份，是美国历史上面真的是。
然后当时就想着不好好学也对不起爸妈花的这么多学费，
是，
所以就当时是那天考试是8点钟，我一直学到早上5点钟，天都快亮了。
天哪，通宵学习。
对对对，还是高中的时候，但是至少不过有回报，那次考试还考得挺好的。
考了是 A 加？
A 吧。
A 哦，那也挺厉害了的。
尽力而为就是这样子。
是，太压力太大了，历史考试。
压力特别大，不过历史，不会的，我基本上会去 office hour， 就是我是老师 office hour 的常客。对。
那你高中进来，因为我了解过很多的学生，就是高中来这边上学的。他们都上那个先进了 ESL 的一课，你有
啊
去吗？
当时我们学校是分 ESL 的课，然后还有 regular 的 English。然后我们大部分国际学生都是先上 ESL， 不过 ESL 就是那门英语课，然后其他课也得上，就是这样子。
那你会
那个老师会稍微就给一些帮助，而且非常的简洁明了易懂这样子。 而且读的书也是非常简单。当时读的书是一本漫画书，一开始
漫画书，
对，它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
对，
了解。那就是就听你这么说下来，其实这个语言观对你来说并不是太难，就是你其实就很顺利的就过了。
对，是的，其实主要还是我一直觉得如果不够的话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填补这件事情，就尽量的找一切机会去跟老师聊天。
对，还是要多说才能过那个关。那就是我刚才就前面也说了，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就是这边的留学生过来留学的，不管是到美国的还是到其他国家的，都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交不到朋友，然后学习生活都很不习惯，因为毕竟这里的生活习惯和国内还是差别特别大的嘛。
嗯，
然后你有遇到过什么就是困难，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吗？
交朋友这点的确是一件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感觉和美国人交朋友的时候，一个是他说的话你不一定懂，就有些时候感觉所有人都在笑，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的事情
是
经常会发生的。
是，那个是他们就是从小长大的那个很多事情的背景都不太了解。
对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非常难融入进去的感觉。
嗯，
然后其次有些时候感觉美国人跟你非常高兴的在那里打招呼，然后你也回应了之后，下一次他不一定还是记得住你的名字，就这件事情非常的尴尬。然后我一直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不是看他一定是美国人还是哪国人，只要是你能跟他好好聊天就行。然后我当时我怎么说吧，来了美国这么多年，中国朋友还交的是挺多的，然后也有日本人啊什么的，就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只要是投契了，就是那个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后，你们就会非常容易的聊起来。
那你就是我刚刚说你生活上或者学习上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困难，就是你自己特别过不去然后特别难过的那种时候？
有吧，这肯定是有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会钻牛角尖的人，特别是在成绩问题上。
真的吗？看不出来啊。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爸妈给了这么多钱让你好好去读书，然后你就得拿出一点像样的成绩来。然后有些时候就会对于任何就各个失分就会非常的纠结在心，就是我现在其实到了大学就有点不行，我一定要拿一个高分，一定要进到自己想去的专业。然后特别还是在华大这种这么竞争激烈的地方，那就不得不让自己保持一个很高的竞争力，这样
是学霸一枚啊。
对，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有些时候，我记得当时刚进学校的时候，那是第一个学期上的经济课，但是那个经济课的老师可能是跟我相性不搭，我当时成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我自己都看不下去的那种。当时我觉得自己来美国就哭过三次，然后当时是真的没忍住，我在电话里跟我妈哭了，我说啊，这样子到时候专业怎么进啊什么的，就当时的确是非常的难受，钻着牛角尖就是出不来，
特别无助的感觉。
对对对，
嗯，
后来调整一下心态，把那门课 drop 了，第二个 quarter 重上，现在感觉比之前好很多，
好多了。那你刚刚说你哭过三次，你方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都是为什么吗？剩下那两次，
剩下来那两次，一次呢是在那次记忆特别深刻，一次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首先是也不能回家，因为爸妈说家里也你倒时差也非常累，家里也非常的远，所以你要么还是在美国待着，但是美国当时是18岁以下不可以自己在外面住，就是不能租宾馆嘛。然后就跟朋友一起走的，但是是住在朋友的堂姐家。然后我那个朋友呢真的是非常矫情一个人，他当天 是反正就是用了各种事情，就突然就哭了。完了之后当天晚上让我觉得崩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帮他们弄那个烤鸡的时候，他堂姐家的一只金毛凑过来，其实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那个妹子尖叫了起来，然后他们就担心那只狗被烫伤了，然后我被他们那个尖叫，我当时手就在那个烤箱里，刚刚好，刚刚弄好，准备拿那个烤鸡的时候，一声尖叫吓得我手一抖，然后我就撞到那个铁架子上，
就被烫到了，
对，
是吧？
然后当时所有人都在看那只狗，所有人
没有人关心你，
对，就当时就有点哎，算了，我还是自己去冲凉了，
就特别失落，觉得说。对自己已经烫到了，那个狗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
对对对，然后与此同时，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东西堆在一起压垮自己的最后还是那一根稻草。当时也是因为朋友，有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后来问重新加上好友了之后说我是谁谁谁，然后他说啊你是谁啊，哇，当时就
不记得了，
委屈，
是啊，就是有一种在这边不被人受到重视的感觉。
嗯，对，
因为在家里毕竟不是这样子的，都是爸妈的小公主。
对对对，
是的。那就是你经过那么长时间，你记得当时那时候你年纪应该还挺小的嘛，说你十五岁就来了，对吧？那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是不是内心就越来越强大了？
对，其实我当时是不善言辞的一个人吧，就是喜欢观察人，但是不怎么喜欢说话。现在就感觉就经常能跟别人聊起来，就是找各种话题，就感觉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变强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定是好事情。我昨天在那个跟你聊天的时候听你说你想要就是之后选修的是 psychology， 然后能跟我说一下为什么想要选这个专业吗？
我刚才也说我是非常喜欢观察人的，
嗯，
可能这件事情一开始是从我小学的时候，因为公交车非常的挤，然后就会观察人的神情，看他们什么时候下车，然后我就可以钻过去
了。那么小就开始，是，
对，就是有些时候，而且渐渐的就发现很多朋友会有一些问题。就会心理问题啊什么的，就想着到时候能不能帮他们疏导一下，学了心理专业的话。
嗯，
然后其次我这个人也是一个侦探小说粉丝，所以特别喜欢犯罪心理学之类的东西。
哦，真的吗？看不出来啊。
对对对，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就是狂热粉吧，在那个时候。
行，好，那个我们现在就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 Amy 聊一聊她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这边是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城夜话尖尖校园栏目，我是主播西安娜。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华大的 Amy。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她来美国上高中上大学的一些经历，那我们继续请 Amy 来跟我们说一说她在 课余生活都干一些什么？
我平常在课余生活的话，因为课和课之间有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有些时候因为前一天晚上熬夜熬累了之后，可能会补个觉，然后其次有些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打打游戏什么的。我一直觉得游戏是一种 social 的方式吧。
是的，
对，然后特别是还是华大现在最近新的电竞馆要开了，就特别有意思。
对，我也很期待。
对对对，我那天去踩了一个点，哇，设备真的非常的好。
真的吗？有什么都？
就是电脑都非常的，就是特别，感觉显卡也非常的高端。
是苹果电脑吗？
不是，就是游戏本，也不能说是游戏本吧，
啊，
就是游戏专用电脑。
嗯，
对，然后还有键盘也非常的，好像是
游戏专用键盘。
对，对对对，
专用鼠标，
可棒了。对，
真的吗？
然后平常也有时间也会去，做一些社团活动啊。然后，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写一些小说啊，然后写一些随手写一点东西，所以去申请了几个部门的编辑部。
嗯，
然后特别有些时候写写推送，写写关于西雅图的生活这样子。
嗯，那你有自己的微博吗？
微博是没有，不过我现在是学校一个社团的编辑部的一员，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推文出现。
那你都参加了哪些社团呢？在学校？
华大有一个名叫 Index 的社团，是专门给新生提供，西雅图周边，然后还有西雅图当地的吃喝玩乐的一个社团，小社团。
嗯，
不过他推的各种什么，活动啊，然后还有推文啊，都是非常贴合大学生生活的。然后其次还有。我现在在和其他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华大的围棋社，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去Seattle 的 Go Center 去看一看，下下棋什么的。
女生喜欢下棋真的是很少见啊。
我这个人是有点怎么说吧，就是老年人心态的那种。
老年人心态。
对，就是平常也会玩玩空竹啊这种老年人的专有活动。
天哪，那你的下棋的水平怎么样？
下棋的水平的话，其实只是小学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然后考级也是一直停在九级就停步不前了。
哇塞，九级它是最高是多少级？
它是从十二级往前数的。
十二级往前数，
对，然后再从业余一段到业余九段，然后再从业余。再从职业一段到职业九段，
也就是说，他就是最低等级其实是十二级。
嗯，对。
哦，那九级也很厉害了。就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会下棋的逻辑性已经很强。
嗯，的确，下棋是非常考验耐心，然后还有计算的那种。
你下棋的时候也会去观察对方对手的那个神情神色，然后
这是很难观察的，更多是想那个。他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
嗯，
对，就走一步想三步或者五六步，这样子的。嗯，
挺厉害的，真的很少听到女生下棋。
嗯，
那你平常就会，比如说不上课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会走出校园去周边走一走、玩一玩吗？
嗯，我觉得我让我出门的动力一般是吃的，所以
吃货呀。
对，吃货一枚，没错。所以我经常就是和我室友两个人会踩着各种餐馆的那个开门时间去堵在他们面前等他们开门。一个是因为我们两个不想等，然后其次是因为的确应该在周末的时候多走走，多出去多出去转一转，但是我呢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逛街的人，然后就。不过就用吃来代替这件事情，
是，但是很少有女生就是不爱逛街啊，怎么会？就是因为我身边的特别多女生都特别爱逛街，只要有时间，只要没有课，那必定会拉上我一起去逛街。
嗯，
所以你觉得逛街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事情？
我是觉得逛街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非常累的事情。
就特别是你走来走去，走了很久，而且你还找不到一件心仪的衣服，就这件事情会经常发生。然后我这个人又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嗯，
所以每次去商店的时候，我的目标都非常明确，就是我这次来是想买什么东西的，买完我就走了，就不想多走很多路，
嗯、
可能就是懒吧，
速战速决。
对。
那你平常会做一些运动什么的吗？
之前有说过的空竹，是我有些时候会偷偷的在没有人的地方玩。
为什么要偷偷的没有人的地方玩？
怕失手砸到人，砸到自己就算了，但是
砸
到
别人
是不好的。然后，而且，就是在大庭广众下玩的时候，会收到很多注目，就是。空竹这种东西就像悠悠球，就特别是你在秀各种技巧的时候、
嗯、
会自然而然的吸引各种各样的各种人的注意力、
嗯、
这个时候一出丑就非常的尴尬
是
所以我想等自己把自己技巧磨练好了之后再出去玩
秀一秀
对对对然后其次有些时候也会被我室友拽去健身
嗯
但是按照最近的战况来看的话，我一般会在15分钟就趴下。
15分钟就趴下，你都干了什么激烈的运动？
也不能说激烈吧，我就是坐在那边好好的踩那个自行车模拟。
单车。
对。
但是那个真的其实挺累的，说实话。
嗯，快速的话会很累，但是嗯，对。
你都是慢慢的踩吗？
慢慢踩一会儿之后就、踩不动了。
嗯，其实那个单车比跑步机，我练下来比跑步机消耗的好像要卡路里还要再多一些。
嗯，是有点。嗯，
那就没有别的喜欢的运动啦。
我之前来华大，来华大之前我是高中网球队的队员，然后当时的运动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嗯。
现在我今年过来的时候，因为只能带两个箱子，其他东西有很多，是真的没有地方放我的网球拍了，所以就没有继续网球这件事情。
嗯，
虽然学校的 IMA 是可以借网球拍的，但是上次有借过一次，手感是真的不好，
嗯、
所以后来就没怎么去了。
但是网球真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球类运动。
对对对，网球其实。啊，打起来真的是非常帅，
特别爽，对，
对，特别是那个球击球的声音，一旦击球的方式对了，姿势对了，那个听起来的声音是真的非常舒服的。
是，
对，
我一直很想学网球，改天就来教我。
好的，
说好了啊，
一定一定。
嗯，那就是你在美国，你就到美国之后，你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印象深刻吧，非常深刻的就是第一次历史的 project。我刚才也说我当时刚来的时候的那个历史课是古，like ancient history。
嗯，
然后因为当时英语当时真的不好，不过脑洞大开，还是让我写了近1200字的那个故事。
天哪，
就是，
1200个字。
对，他当时的要求是让我做一个村庄的 setting， 然后我写了各种，比如说他们的神啊，有什么神，然后就开始源源不断的讲故事。我老师当时拿到我的作业有点震惊，没想到会写这么多。
对，就一写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对，因为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那个宗教啊，然后还有法律啊什么的。就我这个人呢，一旦开始想东西就会想得非常全面。
是，所以你就查了特别多的资料吧。
对对，
当时
嗯
也蛮辛苦的，为了写那么一篇，
但是其实还是很好玩，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好玩的东西我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也是非常值得的，
兴趣所在嘛。
对对对，
嗯，那就是，那你在美国有没有像，因为我知道在国内就是女生之间肯定会，就时间学校里面时间久了，相处下来会成为那些闺蜜。 那你在美国有交到特别好的朋友，有朋友就是成为你的闺蜜吗？到目前为止，
有的。特别好玩的事情是，当时在第一年的时候，我和他两个人是合不来的。
嗯，
就是
一般最后成为闺蜜的，一开始都是合不来的，
是完完全全的合不来的那种类型。就特别是喜好上感觉自己两个人是相反的，比如说他喜欢黑色，我喜欢白色，他喜欢那种那个酷酷的东西，然后我有些时候喜欢就是那种简易的朴素的那种。
互补嘛，你们。
对，然后正契机应该是在十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人有一样的课，然后也有一样的时间，所以就经常会约饭啊，约超市啊之类的事情。然后聊多了之后，就开始分享一些女生之间的小秘密啊之类的。
嗯，
就说八卦啊什么的。嗯，
就越来越聊得来了。
对的。
嗯，那就是那你觉得在这边，因为我刚才就开始的时候，我在网上也搜了很多资料，就发现有特别多的人都交不到朋友，那你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困惑什么的吗？
嗯，交朋友这件事情吧，我每次遇到新的人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投其所好的跟他们聊一些，聊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从中发现他们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类型。就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是那种非常自我主义的人啊，然后都是可以从话语间，然后还有他们的表情之间，还有他们的动作之间能看得出来的。
嗯，
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是直觉对了，就是跟着直觉走嘛，就是如果觉得他是适合自己的人，就会进一步的跟他聊天。
嗯，
对。
然后不适合自己的就
不适合自己的会保持一点距离，但是也不会非常就是对他冷漠的那种。
嗯，
就是还是要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礼貌。
是，
对。
那你觉得你跟我聊下来是应该保持距离呢，还是可以进一步交往？
当然是可以进一步交往的。
是吗？
对对对，
太幸运了。
感觉很多事情都可以聊得来啊，就是特别是在留学之间，感觉我们是可以互补的那种类型。
是。那你和你的闺蜜现在就是你们俩在一个城市吗？
不在，她现在在纽约州，然后我在华盛顿嘛。
嗯，那你们会经常联系吗？还是就是像平常就是我和我闺蜜这样每天都会消息发不停啊，有说不完的话啊这样子？
这倒也不会，不过一群人平常会经常一起吃鸡。
吃鸡。
他说实在话，她的男朋友应该是我的空竹上的徒弟。
啊，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经常大家玩的非常来，所以会经常一起玩游戏啊，然后聊聊天什么。
嗯，所以你周末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宅在家里吃鸡是吗？
对对对，什么游戏都打，我这个人。
真的吗？
嗯，
王者荣耀也打吗？
打打打打打。
那加我一个号啊，改天跟你一起打。
好的好的好的。嗯
嗯。好，我们现在要插播另外一段广告，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继续和来自华大的 Amy 聊一聊她的留学生活。那刚才 Amy 也说到，你在美国已经待了5年了，是吧？
嗯，
其实挺久了的，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那你就是有没有去过美国的其他地方、其他州旅游什么的？
如果是旅游的话，我有去过，新泽西、纽约，然后现在到了华盛顿，然后还有夏威夷。对，夏威夷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去过了，其实去了挺多地方的，对吧？那你最喜欢哪个地方？
肯定是夏威夷了，夏威夷的风景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当时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毕业旅行。9个人。对，9个人大家一起去，其中也遇到了很多特别好玩的事情。
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行，就是我们一起去了浮潜，当时是摸了魔鬼鱼，那个晚上的时候，大晚上的去夜潜。那个真的是非常漂亮，
夜景。
对，
天哪。
然后而且早上的时候去了那个游轮上，待了4个多小时。走着上去的9个人，下来走着下来的只有5个人。
那剩下的4个人呢？
因为4个小时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对于一些第一次坐这么久游轮的人来说。
对，
因为特别是摇摇晃晃的，当时风浪还挺大，
晕船了是吧？
晕船了，
嗯，
所以4个人。然后其次，也有遇到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一不小心，租了一个长得像鬼屋一样的 Airbnb 的小别墅。
哦，真的吗？
对，怎么说吧，那家的装修风格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他们的客厅很大，但是一般不会有人想在自己的客厅里面摆一幅紫禁城的画吧。
紫禁城的画？
对，而且是非常大的一幅。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点
惊讶。
对，而且到处转的时候，他们的房间走道上还有各种各样人的那种画，大晚上的感觉有点瘆人。
人的画是、
就是、
欧式的还是油画吗？
油画
还是就是一个一个人的头像？
也不是一个个人的头像，就是有各种动态，比如说冲浪啊，然后还有也有一些人的头像。然后我印的最深刻的是我房间里那一幅有40-50多个红色的小人在排成方阵状在跳舞的那种。
你确定那不是小黄人吗？
那不是小黄人，是真的是红色的小人。然后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妹子两个人就看着就有点瘆人，就把画取下来了。
感觉你们是找了一个吸血鬼的城堡的感觉。
那布局也真的很奇怪，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说，是不会把镜子放在床头的。
对，
就是对着床头是不会这么放的。
哎呦，你还挺迷信的。
对，然后我一开始分到的房间就是一个红色的窗帘，灯罩也是红色的。
哦，那真的
挺
瘆得慌的。
对，就很吓人。当时我们一群人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无人生还的那种小说的感觉。
是，
对，特别。不过当时大家一起走的时候其实还挺高兴的，能和一群朋友一起走。其实我这个人吧，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跟爸妈一起出去旅行。
但是谁都不爱跟爸妈一起出去旅行，必定没什么好事情发生。
是的，有些时候爸妈会非常的扫兴，但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然后照片都会留下非常多的青春的气息。
是的，
对，
所以就印象特别深刻。那你之后还有跟他们一起出去旅行过吗？就这一次？
当时是毕业了，所以那个也是我们大家唯一一次这么整整齐齐的出去旅行的那个活动。然后现在的话大家其实还是保持着联系，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很忙。
对，大学都特别的忙。
对，都特别的忙，而且还是跨时区，有些人在美东，有些人在美西。
对，
所以就非常的远，
时差。
挺
可惜的。其实你们应该每年暑假都组织一次，就大家再聚一次，然后一起出去旅游，就这样肯定挺有意义的。
的确，不过美国大学 放假时间都不一样，
也是
像中国一样就规定好九月一号开学，就所有大学都九月一号开学的那种。
对，是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东部上学，我刚从就是北卡 Raleigh 过来，然后我们那边呢学校呢都是一年两个 semesters， 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就变成了四个 quarter，我就特别的不适应。你不是也是从东部过来的吗？
是的。
你有这种困惑吗？
有，特别是在今年西雅图还下了这么多雪，一下雪、
啊、
学校就停课了。
对，一停课特别紧，
然后而且还是在 final week 前面几个星期。
对，
感觉自己刚考完 midterm 就 final 来了。
对
对，忙得团团转，
紧张是、所以我真的不是太喜欢这个四个 quarter 的
时间太短了，
这个形式，所以真的希望呼吁能不能改一下，改成一年变成两个 semesters， 那就是吧，轻松多了。
嗯，对，
而且暑假时间也长。
嗯，是的。
哎，好可惜啊！
哎，如果能稍微轻松一点就好了。
是的，嗯，那你来美国上了高中，现在又上了大学。那、你之后有没有说想要留在美国工作，有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之类的？
其实呢，我是想读经济和心理两个学科。
嗯，
然后爸妈那边一直说啊，你留在美国要么再读一个研究生的会计吧。
哦，真是有很多，我遇到的很多朋友很多同学都是读的会计，我就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选择这个专业啊。有些是自己想读，但是更多的都是父母建议的。所以就是说你的父母不是也建议你说你去读一个会计，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我真的不太明白。
是这个样子的，我妈呢是一个会计师
啊，
然后我爷爷也算是跟财务有关系的一个工作。所以可能是家族
企业、家族职业规划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是为什么想读心理和 econ 的 double major 的原因，就是因为econ 是我爸妈想要让我以后学的东西，而心理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是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对我有用，但是又非常难舍弃其中一个。所以还是两个一起学吧。
真的是学霸就是不一样啊，自己喜欢的不丢，爸妈的期望也不落下
啊。不过牛，不过很累，真的要慎重考虑。
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啊，我加油。
那就是你来美国之后，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担心你的，或者对你有什么期望啊？有没有说想着你要经常回去啊之类的？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爸妈对我的期望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然后现在他们可能是觉得我太拼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说你尽力而为就好了，就不要太钻牛角尖。就有些时候的确也会让他们担心，因为忙起来就会很久没有跟爸妈说话。
对，感觉失踪了，
就会有点小心翼翼的说，这你还在你还忙吗，你在忙吗，那种的感觉。然后每次就特别是我爸之前来美国的时候，就当时就在就是当时跟他带他一起去买了一些东西啊，然后回去送了他回去之后，当时就有点觉得哎，爸妈感觉老了很多。的确是因为非常的忙，然后现在压力也很大。毕竟美国读书价钱不菲，
是很多留学生都遇到了这种
对
学费问题。
嗯，
然后也还有很多，我认识有一个男孩子就是打两份工，然后还在上学，就真的挺辛苦的。
嗯，
就感觉我一开始可能觉得说你可能也会挺辛苦的，挺不适应的，就是像刚来的时候会特别难受，特别想家，觉得很失落这样子。但是我现在聊下来听下来感觉你好像还行，就也并不是像网上说的那么的 就是生活那么的困难，那么的难受，还是跟你性格有关系，还是你就是到美国之后就一直比较顺利，也没有发生什么
我呢
特别难处理的。
觉得一个是跟我性格有关系，
嗯，比较开朗。
对，我性格比较开朗，就很容易消化那些不高兴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前一天因为成绩问题很不高兴，就是那种，
嗯，
然后就出去暴吃一顿，好，我就好了。对，
吃货。
对，没错，吃货本质暴露无遗。
嗯，
然后而且平常爸妈的那个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我爸妈是那种让我撒了手让我自己跑的那种类型，就是那种
放养。
对，放养，就是感觉自己像脱缰的野马，越飞越远。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个挺独立的女孩子，不然你爸妈也不会这么放心放手的来让你去。
我一直觉得我爸妈也是非常神奇的爸妈，神奇的父母，
神奇的父母
是这个样子的。特别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我因为我是杭州人，
嗯，
然后但是我不是杭州本地人，当时我爸妈带我去杭州是去见亲戚的，
嗯，
小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需要买火车票，当时就说，
哦，
我就说杭州这么好，我不想回去了，就打死都不回去那种。一般爸妈就是那种实在是不行打一顿然后就直接抱走。我爸妈啊，不回去了，那行我们走了。他们两个是真的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杭州的。
那你当时是在亲戚家？
对，后来就直接在亲戚家，当时是后来就住在那边，户口迁过去之后就开始在那边上课。
你爸妈这心真的是挺大的。
是的，就是那种让我随便跑的那种类型。
是亲生的，这样一看真的是亲生的。
所以就后来提出一些要求，就比如说像这种想要出去走走啊，
嗯，
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
是
这种看上去无理取闹的要求，但我爸也是力挺我。然后虽然我妈一开始也不愿意啊，但是妈一直会觉得小孩子是一块心头宝，
嗯，
就不想让他走这么远。但是后来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是说服我妈，
嗯，
后来我妈就同意我自己出来。
你跟你爸是一个战线的。
对，他跟我一直是一个战线，就之前也是非常小的时候，
嗯，
我爸这个人当时是跟我跟我爸两个人说，我说我想自己上下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小学三年级，
嗯，
还很小，
嗯，
然后我爸说好啊，那我就可以不用送你上学了。但是，嗯，我爸其实感觉好像也是非常懒的一个人。后来当时他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提出一个建议，
嗯，
他说跟我妈说我送你去上学了。实际上他每天就是开车，自己开车到校园门口去等我，然后我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等到了那边之后，
嗯，
然后他就跟我打个招呼就走了。
嗯，
那个实施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两个才跟我妈说的我可以自己上下学的这件事情。
我以为你想要说实施了一个星期之后被你妈发现了。
哦，我妈在这点上面感觉，因为我妈基本上每天早上就看着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就放心了是吧？
对，所以就感觉好像做到了成功，瞒天过海，先斩后奏。
嗯
嗯，感觉这样子，我现在这个性格和我爸妈的那种教育方式是非常分不开的。
是，
嗯，
所以其实想要出国留学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因为很多人都是父母强加给他们的嘛。
嗯
嗯，
因为的确也是觉得外国非常的好，有些时候会非常的羡慕。
哎呀，又一个崇洋媚外的。
这倒不会，但是现在出来了之后我还是觉得还是国内好，就虽然来了五年，吃不惯的西餐照样吃不惯。我这个人被我室友说是非常事儿逼的人，
事儿逼，
对，
传统的人，
是，对，就特别是美国最有名的吃的披萨、汉堡、热狗这三个我都不吃，我真的都不吃。
就是你来了这么长时间就真的一口都没有尝过吗？不至于吧，
这不是一口没有尝过，就是吃了之后发现真的好难吃，我还不如自己烧呢，
接受不了是吗？
对，
怎么会呢？我觉得年纪越小的过来，其实越能接受这些西化的东西。
嗯，我也不清楚，因为我觉得平常吃饭的时候喜欢，还是喜欢喝汤的日子啊，然后还是喜欢大家一起吃菜那种其乐融融的日子啊。
嗯，
然后，嗯，所以后来也就自己烧菜，学会
自己
烧菜。
哦，自己会做菜。
对对对。
都会哪些菜？
啊，只要给我一个菜谱，我什么菜都能烧。
这么厉害？
对。所以我现在室友被我养胖了好多。
真的吗？
是的。
啊，所以你在那个学校下课了还会自己回去做饭吃？
嗯，对，一般其实大部分时间烧烧粥、烧烧面，就是那种可以交给电饭煲的生活。
嗯、
然后，嗯，假期的时候，因为假期的时候才会空下来，所以才会买一些菜啊，
嗯、
然后烧烧菜之类的。
嗯，所以你假期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学校？
对，因为。首先也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然后其次感觉出去一趟也非常费钱，
嗯，
非常麻烦，然后还得到处找路，一个人出去也不好，带着室友出去虽然可以吧，但是我和室友两个人都是那种比较省的类型，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就是没有特别什么计划去任何地方的，所以还是待在学校里比较好。
其实可以，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穷游攻略嘛，其实还是可以多出去走一走。
嗯，一个是，但是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这一点是非常致命的。觉得有些时候吹吹海风，就是西雅图那边的渔人码头那边，吹吹海风就够了。
嗯，挺容易满足的一个人。
我超容易满足。
但是我就是，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那种，怎么说呢，像傻白甜那样的一个小女孩。但是我真的觉得接触下来、聊下来，你实际上是一个女汉子类型的。
啊，是。
人不可貌相呀。
经常被我室友说男友力爆棚的人。
对，其实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你自己那么小来到美国，就是特别独立感觉。
嗯，外表迷惑性很强。
是啊。
是的，有些时候就不知道，感觉可能因为是待人和善养出来的那种。
待人和善。
对。
那你有什么就是之后的职业规划什么的？比如说你还是想要留在美国继续发展，还是想说毕业之后我希望回国和父母待在一起？
关于这件事情，我和父母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打算读个研究生，然后研究生读完看能不能在美国找着实习工作，然后工作个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回国。因为我一直觉得在美国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适应，在五年待下来之后还是不是特别适应，就特别是吃的上面，然后还有那个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自己处理的还是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应该最后还是会回国吧，然后其次父母也在国内，这样子更好的照顾他，毕竟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嘛。
那你到美国之后，就是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类似，因为很多人都会，我记得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18岁到美国，但他是移民过来的，他来了之后就一直是水土不服，然后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整个人都水肿，根本就吃不下饭那种。你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有，我第一年来美国的时候当时就瘦了20斤。
哇塞，你
对，
我觉得你现在挺瘦的，你当时是20斤，那时候是挺胖的一个小女孩。
120吧，当时
120。
对，
好吧，
超级胖了。那个时候可胖了。然后是真的不是特别好。当时是基本上那一年都是2个星期感冒，2个星期在感冒的路上，
天哪，
这样子的。 然后一旦感冒就有点吃不下饭，就特别想睡觉，然后睡着睡着就睡过学校食堂饭点了。学校食堂是5点半开门，7点半关门，7点钟关门，然后一旦睡过了就没饭吃了。
你没饭吃就饿着就不吃了，
没饭吃有些时候会房间里塞点饼干，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想经常吃，然后就啊随便吧就过去了这样子的。然后后来那一年里面瘦了20斤，别人都在说啊好羡慕你啊。
对呀、
啊、我是真的哇好累的。
我也很羡慕你，我也很想减肥，我也想瘦20斤。
但是这种减肥的方式真的不推倡。
那你当时有没有就是生病的时候，因为经常感冒嘛，
嗯，
就会特别的无助，然后特别的想回国，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倒不会，
坚强。
当时感冒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感觉睡一觉就好了的那种，就。我一旦感冒起来就会非常的困，就是那种整天就是在待机边缘试探。
待机边缘。
对，就随时会瞬间关机。
天哪。
嗯。
其实你真的蛮坚强的，你就这样子水土不服感冒，然后还要坚持学习。要我觉得真的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撑不下去了。
嗯，还是那句话，自己做出的选择。跪着都要走完，
对自己的决定跪着都要走完，
对是这么说、
嗯、
然后现在又换了一个城市、
嗯、
从 Georgia 到西雅图、
嗯、
这个容易感冒的这个毛病虽然好了一点，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
嗯、
但是还是会有，就是每次压力一大，特别是在考试之前又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然后我这个人的体质又不是特别好，
嗯，
就是会有各种什么膝盖痛啊，手肘痛啊，然后还有什么感冒啊，还有过敏啊，这种
这是和西雅图的天气有关系吧？
会有一点关系，特别是而且学校有些时候尘螨会，我这个人是尘螨过敏，然后学校有些时候灰尘是真的非常的多。
嗯，是，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什么药都有，什么药都备着，然后我室友没有药就来找我拿。
是，所以说，我今天和 Amy 这样聊下来，感觉其实，无论你在美国过得好还是不好，你是一个开朗的人还是一个不那么开朗的人，其实自己一个人到美国，离开父母，在这边生活，还是有很多的艰辛很难过的，但是没有办法，都是需要自己去克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谢谢Amy 来参加我的节目。那就祝大家晚安啦。 Amy，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
晚安。
嗯，晚安，再见。